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看人对他的顺服比什么都来得重要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圣经里满载着很多的例子，告诉我们一些人物，如果再有第二次选择的机会，他们将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决定来。想想大卫王，他的家最后变得四分五裂，是因为他和拔示巴行了奸淫的罪所招致的后果。还有亚伯拉罕，他和夏甲所建立的错误的关系，以至于生下了以实玛利。这一个错误导致的结果今日依然存在。以色列民族和阿拉伯民族之间的恩怨与冲突到了今天依然不能消除。如果我们从这些事例中吸取教训，在我们要用自己的方法寻得短暂的满足之前，再三思这样的决定和对神的叛逆将会令我们付出怎样的代价，然后再予以调整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顺服神是一个怎样重要的决定，是怎样影响着我们整个的人生。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神透过他儿子耶稣基督来呼召我们，要我们听从他。这顺从的回应之所以如此严肃和重要，是因为那向我们发命令的是神，而不是人。圣经形容神是至圣者，他不但绝对圣洁，他也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，他是万有之源和万福之本。所有的一切都本于他，都靠他而立，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从他而来。我们之所以能存活，是因为神的恩典，我们是全然依赖他而生存的。他维持万有，是他生生不息，他也是生命的源头，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。他预先定准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生和死都是由他决定。今天，很多人竟然目中无神，趾高气扬，以为自己不可一世，既不认识神，也不敬畏他。其实，神可以随时收回人的生命气息，甚至废去整个天地。只是神却怜悯世人，给我们机会悔改，给我们机会回转，认识他，好领受从他而来丰盛的恩典。今天我们谈到顺服神，依从神的吩咐生活，因为神是万有的主，也是我们人生的主宰，是他安排我们这一生。万有既是靠他而造，也蒙他赐福，既是他统管一切，引导万有，每一件事的发生都必须有他的许可，没有任何事物是可以越过神的主权而发生的。而我们这被造的人，在神的宝座前向神全然顺服是理所当然的，这是我们人在神面前当尽的本分，也是我们应有的态度。顺服神是一件很严肃的事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。今天我们要从旧约的申命记里边来看顺服神的功课。在神带领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先， 神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教导他们。从一开始，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行经红海，直到西乃的旷野，然后渡过约旦河。期间，神让以色列人有很多独特的经历。神又透过摩西赐下十条诫命，目的都是让以色列人能够认识神，明白神的法则和心意。申命记是一本记载神命令的书，对以色列人很重要，帮助他们如何去做神的子民，如何在迦南地成为圣洁的国度，把耶和华神的名宣扬在外邦。在神所颁布的命令和法则里，神一再提醒以色列人，你们若顺从我，就必怎样怎样，然而你们若背逆我，后果就必然是这样这样。神很清楚地让以色列人知道顺服和背逆两者之间的分别，然后让他们从中做出选择和决定，并且为所选择的负责。请看《申命记》27章第10节，经文说，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遵行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不错，这命令原来是对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说的，到底适用于我们今天吗？今天我们是否依然要听从神的话，遵行神的命令和法则呢？要知道，当日的以色列人正要进入应许之地，就是神所应许的迦南地，要展开他们的新生活。就好像我们决心接受耶稣的救恩，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进入神的家里，展开新生活一样。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我们向天路进发，天堂是我们永恒的家，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，是存到永远的。所以申命记这里的话，对我们今天来说同样是合宜的。申命记27章第10节，经文说，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遵行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好，请我们再看申命记28章第1节，经文说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申命记28章第1节，神透过摩西，就是以色列人当时的领袖，把神的命令和律法传给他们。神所要求的是他们要谨守遵行，不是单单去知道和明白，更是要切实遵行，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，是神的子民。律法中隐藏着神的圣洁、公义和良善。神把他们带出埃及的目的呢，就是要他们成为圣洁的国度，成为属于他的子民。所以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他们，要昼夜思想，要谨守遵行。神应许他们说，如果你们留意听从我的话和遵行我的一切命令，我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那就说，以色列人只要遵守神的诫命，留心听神的吩咐，他们就必然显出是与万民有所分别，是与众不同的，是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的。这是神的一个应许。继续申命记28章第2节，这说呢，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神在要求他的百姓遵守他的话的同时，往往给他们保证，就是他的赐福和应许。这些应许都是实在的，都是可以兑现的，我们称它为带应许的诫命。在同一章第15节，就是申命记28章15节，经文又说，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，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如果我们把申命记28章整章看完，就会发现 神反复讲到类似的话，再三告诉以色列民要遵守他的话会有怎样的福气，而不遵守他的诫命会有怎样的咒诅和后果。两个选择就很清楚地摆在他们面前，不同的选择就导致截然不同的后果。神很清楚地让他们知道，以至于他们不能逃脱要负的责任。直到今天，神的原则依然一样，人如果遵行神的命令，听从神的话，神就必然厚厚地赐福给他，这是必然的。但人如果不遵行神的命令，人如果叛逆神，不听他的话，就必然招致神的咒诅、审判以及刑罚，这也是必然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晓得，神不但是慈爱的，神也是公义的，他是审判的主，他统管万有，赐福万有，他也审判万有。创世纪告诉我们，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的结局。索多玛城跟俄摩拉城的居民因为恶贯满盈，得罪神不肯悔改，所以神不再宽容。神从天上降下硫磺和火，把这两座城跟周围的城烧灭了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。这是神的审判和刑罚，因为神的容忍到了尽头，神不再施恩给他们。今天神虽然不一定是用硫磺和火降灾给人，但是有很多的刑罚是比硫磺和火更可怕的，也是更痛苦的。神判定要用的刑罚很多，我们不必在这儿深入探讨，但要强调的就是要顺服神，不要硬着心背逆神，免得让自己落在神的震怒之下，因为落在永生神的手中真是可怕的。申命记28章头一段讲到，听从耶和华话语和命令的人可以蒙受的福气，而从第15节开始则转过来讲到，不听从神的话语和命令的人会招致的咒诅和灾祸是怎么样的真实。好，我们现在再看申命记28章21节，经文说，耶和华必是瘟疫贴在你身上，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。神列举种种的灾祸，不是为了恐吓他们，而是要警告他们不要硬着心，不要视神探神不信神，以为自己会是个例外，神会网开一面，而要敬畏神，要遵行神的话，这样福气就必追随而且延续到子孙。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，所以他把要得着的结局先告诉我们，叫我们不能逃脱这个责任。到底在申命记里，神为什么重复又重复不厌其烦地再三讲同样的话呢？在旧约圣经里，以申命记和耶利米书这两卷书讲到顺从神的信息是最多的。翻开这两卷书卷，我们随处可以找到顺服神的句子。至于耶利米书是一本论到神审判最多的书，指出神因为他子民的悖逆而审判他们。神一再透过先知指责以色列人悖逆，不听他的话。好，我们再回头看申命记28章45节，经文记载，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，赶上你，直到你灭亡，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。弟兄姐妹，神看重人是否把心归给他，听从他的话，这是神非常看重的事。所以经文一再提到要听从神的话，如果你听从神，以下的福气就必追随你，但如果你们不听从神呢，以下的灾祸必追上你。不论是福是祸，都是无可避免的，因为必然追上。神要我们知道听从他话语的重要性，以及所带来的福气和好处，要我们把心归给他，遵守他的命令和法则，这是被造属于他的人当尽的本分。事实上，听不听从完全是人个别的选择和回应。神爱我们，但是他不能勉强我们听从他，因为既是顺服，就不是出于勉强，是出于情愿，而不是出于无奈。神预先把灾祸、把福气告诉我们， 是因为他爱我们，他不希望看见我们受苦，受到灾祸。神是圣洁的，他要我们属他的人也要圣洁，在我们生命中，在我们行为上，都要表现像神那样的圣洁。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圣洁呢？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敬畏他，远离罪恶，听从他的命令，在凡事上顺服他。神希望我们以顺服他作为我们生活的方式，让神来亲自管理我们的生命。我不是说我们立志顺服神，这一生就不会跌倒，不会犯错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人终究是软弱的。但是每一次当我们晓得自己做错的时候，我们恳求神饶恕，向神认罪悔改，神都乐意赦免我们。神知道我们内心是否愿意听从他，神是知道人心的，若有人爱主，这人是主知道的。反过来说，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个人也是主知道的。弟兄姐妹，到底我们内心是真心热切要渴慕听从神，走在他的旨意里呢，还是我们只是做个样子，在敷衍神，只是口里说顺服神，心里却远离他呢？有些人口里说愿意顺服神，但是在实际生活上却没有，行出来完全不是这个样子。有人说，这件事圣经没有明文指示，所以我无法遵从。这其实只是个借口。虽然圣经没有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说可以做或者不可以做，但圣经却有很清楚的原则向我们指出，让我们在不同的情况底下能够运用，这就是圣经的重要性。神的话语是我们人生的指南，在凡事上指引我们。只要我们存敬畏的心，虚心学习，我们就能晓得神在每一件事上的心意和要求。人若立志遵行，就必晓得，若一心寻求，就必寻见。千万不要以为我可以走在所谓的灰色地带，在一些似是而非、黑白难分的事情上，我就可以放松妥协，体贴肉体。其实只要我们诚心寻求神的心意，神必然让我们清楚明白。我们要记得，神看人对他的顺服比什么都来得重要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，因为这是尊重神、爱神的表现。耶稣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当我们不听从神的命令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是在向神传达一个信息，这个信息就是，神啊，我比你更有智慧，我比你更圣洁，我自己做得来，神啊，我不需要你，我厌弃你。如果我们研读圣经，我们会发现，旧约的部分比新约部分更多记载神的审判和神的愤怒，好像旧约的神是更严厉的。其实神没有改变，神是始终如一的，只是旧约所侧重的是慈爱的神公义的一面，而新约侧重的是公义的神所赐下的恩典。不过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活在神的恩典中而忘记神的公义和审判，更不能滥用糟蹋神的恩典。虽然我们今天无论犯了什么罪，都可以到神面前获得赦免和洁净，但是罪所带来的苦果和痛楚以及神的管教是必然有的。神是因为爱我们，所以才管教我们。一位圣洁的神不能容忍他的儿女活在叛逆中，神绝对不袖手旁观，因为他爱我们，所以必定管教我们。对于不听从神话语的基督徒来说呢，管教是必然的事。保罗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来看约翰福音，请我们看第八章28节到29节。约翰福音八章28节29节经文记载，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。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，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从主耶稣所说的话语当中，我们晓得他是常顺服神的， 虽然他自己就是神，但是当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子活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却是顺服神的，他常做神所喜悦他做的事。弟兄姐妹，主已经为我们立下了典范，试问这是不是你对神的心意呢？你能够诚实地对神说，主啊，我真的愿意顺从你一切的吩咐吗？还是我们经常活在叛逆中呢？或者我们内心愿意顺从神，但是在生活中却经常体贴肉体，又不由自主地去叛逆神，犯罪得罪神呢？哪一种是我们此刻的情况呢？事实上，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感到心里愿意，但是肉体软弱，都有这样的苦恼。因此，我们也能够从大卫和其他很多圣经人物的经历中获得安慰，像雅各，像以撒，像很多古代的圣徒，他们都曾经失败过，然而他们站起来之后都蒙神大大使用。像大卫，神称赞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，然而我们晓得大卫生命里也是有抹灭不掉的污秽。这同时也是给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，就是我们不要随便论断别人。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陷在软弱里的时候，也许我的内心会轻看他，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如此，因为神不是以貌取人，神看人的内心，神查看人的动机。不要论断别人的不好，显出自己的好，而要查验自己的行为，晓得自己也容易陷入软弱中。所以我们时刻都需要依靠神，我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。什么是顺服神呢？是不是记住一切可行和不可行的，然后小心的生活，不触犯神的律法，就叫做顺服神呢？在神眼中不是这样。顺服神乃是存着欢喜快乐的心，体贴神的心意，活在神的旨意中，因为晓得神是我们的生命。从我们得救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不再是属于自己，乃是属于神的。神是我们的生命，虽然我们依然有软弱，但是神的生命却在我们里面，并且神差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，目的是帮助我们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，和做成神要我们做成的功。圣灵不是让我们拿来炫耀的，圣灵不荣耀自己，圣灵来是帮助我们，叫我们懂得怎么样顺服神和给我们顺服的力量，使我们能活出基督，荣耀基督。我们靠自己不行，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就凡事都能了。使徒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他在跟从主的3年多里经常碰钉子惹麻烦，然而耶稣依然爱彼得，因为耶稣不是看我们表面所做的功夫，他是看我们里面的生命，看我们内心的想法和动机，神清楚晓得。所以当耶稣离开门徒升天之前，耶稣嘱咐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留在城里等候，直到领受从天上所赐给你们的能力。圣灵和圣灵的能力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，离开了圣灵，每一个人都只能是失败者，因为我们都不可能靠自己得胜。神差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引导我们，加力量给我们，并且提醒我们圣经的话，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，顺从神的时候，圣灵就加给我们力量，照着在我们心里运行的大力，去充充足足地成就神的旨意。靠着我们自己的血气，我们的能力我们办不到，圣灵就是给我们从天而来的能力，叫我们能够做到。以弗所书3章20节，保罗说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只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忘了要依靠圣灵，我们把目光和焦点集中在自己和环境上，而忘了要仰望神，依靠神。我们靠自己的忧虑，我们靠自己的努力，我们只看见自己跟环境，信心就动摇了，因为周围的事物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时刻在改变。 我们会有情绪高昂、心情很好的时刻，但也有情绪低落、心情很糟的时刻。我们感受就是这样不可靠。但感谢主，人的不信不能废掉神的信，因为神从来没有改变。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只要我们倚靠圣灵，神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。多少时候我们像彼得那样，心里愿意，但是肉体软弱，即使晓得神的命令和要求，但却做不到。所以圣灵的工作之一，就是帮助我们，加力量给我们，叫我们可以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，以及做成神要我们做成的工。为什么神要差圣灵来住在我们生命中呢？这是因为神看重我们的生命，神爱我们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当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，他就爱我们，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，成为挽回祭，把我们从叛逆的光景中挽回过来。主耶稣到世上来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形容我们从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，跟世人没有分别，都是悖逆之子，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然而神的怜悯却临到我们，就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可以领受新的生命，靠着圣灵脱离罪恶。我们实在难以想象，基督徒怎么可以对神冷淡，怎么可以不读圣经、不祷告、不渴慕亲近神、不乐意奉献。要是我们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，我们的心怎么能不深深的被触动，怎么能不受激励，怎么能不听从主的吩咐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恩惠极其深广，无条件的临到我们，因着他的大爱，因着他怜悯我们、接纳我们、赦免我们，天天看顾引导我们。神对我们这么好，难道我们忍心背逆他、离开他、冷淡让他伤心吗？愿神圣灵的火再一次复兴我们，再一次光照我们，再一次对我们的心说话。今天的讲题，顺服神重要的决定，我就讲到这儿。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有没有什么人比神更重要、更让我们服从的呢？您是否把某些人和事物放在了神的位置上，取代了神独一无二的位置呢？但愿您能够懂得顺服神，获得美好的生命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